好，我们先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在奉你的名聚集来学习你的话。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愿你在宝座那里再一次向我们施恩。主啊，你洁净我们，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启示你自己的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好使我们信心坚定，也使我们谨守遵行。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主啊，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信仰侍奉的对象。主啊，你也保守我们，给我们力量。主啊，让我们在遵行的过程里边更加深刻，更加明白认识主啊，你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是你一切的美好的旨意都能够成就。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分别为圣，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加上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知道啊，出埃及记的核心的一句话是在十九章里面啊，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那么十九章神呼召以色列人，目的何在啊？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前边十三章，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对吧？那是为出埃及做准备的。所以神使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迅速的他们的人口增加，成为一个可以建立国家的这个这么大这么多的一个人口，430年的时间。但是呢，430年一带而过，啊，那个不是那个那里边发生的事儿都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就是达到这个神所要的数目。然后接下来就是埃及十灾啊，就是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神拣选了摩西。那么所以十三整个这个十三章啊前边的就是要为出埃及做准备的，就是从人口的数量啊，到神拣选摩西，到神埃及十灾啊，每一个灾叫打败埃及人的神啊，这个要叫以色列人，要叫埃及人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然后，逾越节啊，十二章到十三章讲到逾越节啊，最后神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然后把以色列人要带出埃及来，那么从十四章开始就过红海了，啊，过了红海以后，表示跟埃及已经断了关系，然后就开始走旷野的路。那么在这旷野的路里面，重点的有两件事发生，一个就是食物的问题，一个是战争的问题，是吧？食物的问题包括水，啊。玛纳降玛纳给他们吃，然后跟这个亚玛利人打仗啊，那么这些呢都保护了，都表达了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是拯救人的上帝，同时也是供应人和保护人的上帝啊，是供应你的需要，保护你的安全啊，这样的上帝。然后就来到西奈山了，来到西奈山以后，这些都是为西奈之约来做准备的啊。到了西奈山以后啊，出埃及地以后三个月，他们来到西奈的旷野了。然后神就吩咐摩西，叫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首先叫他们看见在埃及地，在旷野里边神做的这一切的工作。神说好像鹰把这个小雏背起来啊，把他们带到来归耶华为神的子民。 所以这个就讲到问题的最高潮的地方，就是这一切工作拯救以色列人最终的目的要什么？就是要普世的人蒙福。所以这一切的工作最后都是要叫普世的人，就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讲到神的心里边就已经揣着你揣着我了，是吧？那一些的工作的目的是要叫普世的人蒙福。亚伯拉罕说，神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是吧？神呼召以色列人是要地上的万族因这个民族得福，是吧？神呼召以色列人绝对不单单是为以色列人，对吧？所以以色列人忘记了这件事情，一直到今天他们忘记了他们原来是祭司的国度，是祭司的国度，他们的职分是为要连接神和世人之间的那个中间的环节的，他们是祭司的国度，所以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度是祭司的角色的。所以神呼召祭司不是为了这个祭司的，是透过这个祭司来祝福百姓。神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啊，全地都是我的，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了解出埃及记的整个的那个钥匙啊，那个 key， 那个钥匙在哪里？就是神要拯救普世的人，为了拯救普世的人，所以神要先拣选一个民族，拣选了一个人，拣选了一个家，拣选了一个国，一个民族，然后透过这个民族来祝福整个世界。那么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在全世界的人当中为我们做成了几件事啊，非常重要的。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圣经透过这个民族写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使普世的人能够借着他们这个中保跟上帝立约，上帝跟我们立约是透过这个民族来做成的。所以圣经这本书是新旧约全书，是神跟我们立约。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因为这本约也是为他做见证的，那就是人类的救主在这个民族降生下来了啊，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是在这个民族里边做成，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得什么福啊？永生的福啊，啊，得永生的福啊，罪得赦免，有永远的生命啊。怎么做成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个民族里边降生下来的。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事儿，但是是个负面的事儿，就是透过这个民族使我们知道了人类不可能靠自己得救啊。透过这个民族我们知道律法是不能拯救人类的，我们必须因信称义的啊。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一直到今天他们在上帝面前仍然是失败的。所以犹太人在这一点上很厉害啊，以色列人他们把自己的失败都写在圣经里啊，这个很厉害。他们最尊敬的王这个大卫写的，大卫是在圣经里边占有经文最多的一个人啊，他超过摩西，超过这个甚至于当然如果不算耶稣的这些预言啊等等的啊，他和耶稣的我们数过啊，因为四福音书就占了很大的数量，但是这个大卫啊，他在圣经里边所占有的这个经文的篇幅相当之多，知道吧？足见以色列人到今天以色列的国旗叫大卫之星嘛，啊，是大卫之星啊，是用他的名字来这个大卫的啊，大卫的这个字呢在希伯来语里边就是 D and D 啊，希伯来语里边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写过这个字啊，叫大卫的， 啊，这个叫 David。 这个字母是 D， 中间这个是，其实这个叫 V 啊。这个字呢，这个 V 它的希伯来语的直接意思是 and， 就是和的意思啊。在希腊语里边也常常有这个字叫 kai 啊，就是并且怎么样，并且怎么样。所以大卫的这个字呢，如果直接用字母来写的话，就是 D and D， 就是两个 D 中间一个 and 的意思。所以后来到这个犹太人被掳了以后，特别是到了希腊的时代，这个他们就想为自己做一个标志啊，犹太人自己做一个标志，他们说我们是属大卫王国的人。那么他们就高举大卫啊，大卫王国的人。那么到了希腊语里边 D 是什么呢？就是 Delta 啊，就是一个三角，对吧，叫 Delta 在希腊语里边。那么两个就是 D and D， 就是 Delta and Delta 啊，这个意思。那么两个 D 放在一块怎么作为那个什么呢？所以呢到了最后把两个三角一个朝上一个朝下，就变成了大卫之星。那么在这个大卫之星里边，同时它里边有12个角，6个外角6个内角，表示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啊。所以现在他们大卫，但是他们在记录大卫的时候把大卫的软弱都写在里面啊，写在圣经里边，他们最尊敬的王，但是他把他里边的弱点都写在里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就连大卫这样的人也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遵行律法能够得救，做不到了。这是以色列人给我们带来的三方面的见证，三个祝福，普世的人都因他们祝福。第一个圣经，第二个基督，第三个律法失败不行啊，他让我们走到因信称义的地步里面。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整个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是为普世人的救赎，是为普世人的救赎，神做这工作的。那么最后呢，就从25章哦，然后来到西奈山了，立约了，一立约就把律法颁布下来了。律法一立定，以色列人的命运就定了。所以以色列人比普世的人受苦更多，因为他们跟上帝立了律法之约。因为神既然立约，就要按照律法的条规来要求你。可是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他做不到，所以做不到就受罚。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复国以后啊，神特别的恩待他们了，所以周围的列邦谁打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谁倒霉，谁反对以色列人谁倒霉啊。但是在这之前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的惩罚是不得了，那苦难不得了。所以我每次我去，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说这个事啊，每次我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这个去战争纪念馆我就哭一场。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这个去战争纪念馆的时候，有一个镜头真的是让我心，我现在想起来的心都颤颤。那些犹太人那都是在欧洲很发达的家族，很多很有钱的家族啊，是吧。然后有一个镜头就是他们在这个杀人工厂啊，希特勒弄杀人工厂，最后人太多了，他们用那个推土机啊来推那些尸体，那尸体像山一样堆的，男女老少，然后就是开了个大铲车，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把他们推的，那真的像地上的粪土一样。可是那都是像你我一样的人啊，是吧。所以有时候我就想，神对他自己的子民下手太重了，是吧。那就是因为律法之约，是吧。所以人要谦卑下来不容易，要顺服下来不容易。 所以以色列人为我们的缘故在上帝的手中加倍受罚。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如果不懂得祝福以色列人为他们求平安，我们真的该打屁股，是吧？他们为我们受苦啊，虽然他们很多受苦是被动的，他们不喜欢我们的，我们去以色列其实以色列人不喜欢我们的，他们觉得我们是外邦人，看不起我们的。但是神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神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对吧？一直到今天，其实以色列人虽然神拯救他们，但是他们仍然生活在恐惧里边，周围全是敌人，对吧？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事啊，有一次我们去以色列，好像是我和我妈去那一次，他说你看到很多以色列人四五十岁的男人都光头啊，好像感觉他们很帅啊，这其实不是的，那叫这个精神性脱发，神经性脱发，吓的头发都掉光光，是吧？就是他们天天生活在恐惧里边，经常要哇，那这警报一响，他们几分钟就要藏到地洞里边去了，是吧？生活在，因为他们没有战略纵深的，这个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这个黎巴嫩、这个叙利亚、约旦、埃及，任何一个地方的导弹可以打到他们国家任何一个地方，普通的炮就可以，不用这个什么洲际导弹这个那个，对吧？所以他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环境里边的。为什么？为你为我的救恩，对吧？这是神的心意。然后接下来25章到40章，神用15章16章的经文来记载会幕的建造。会幕的建造为什么？是为了使我们今天普世的基督徒了解主耶稣基督在天上拯救我们的原理。所以一共40章经文，使用15章的经文来记载一个会幕的建造。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就是因为普世人类救赎的原理在这里表达出来。所以圣经写作不是为以色列人写的，是借着他们为我们写的。弟兄姊妹明白吗？是吧？所以你不能不感恩呢，是吧？好，这是出埃及记了。所以出埃及的核心就是神要在地上设立一个百姓，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来祝福普世的人。这个我们明白了啊，整个出埃及记的情况。然后就是利未记。利未记为什么叫利未记？这是中文翻译，后来英文翻译当然也翻译成 Leviticus 啊。这个其实在原文里边它的主题叫呼叫啊，神从会幕里边呼叫以色列人啊。这个是利未记里边的第一个字，就是 V， 并且下边说呼叫，那个呼叫这个希腊文叫什么我忘记了，叫 Vikara 啊， Vikara 就 V 就是并且 Kara 就是呼叫啊。这个神从会幕里边呼叫吩咐在祭司的国度里边再建立一批人，就是利未这个民族，这个支派来祭司，来把神的旨意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出来神做事情是有秩序的，他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啊，就好像启示录是父上帝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来启示给天使，天使再启示给约翰，约翰把它写下来再启示给教会。神一步一步一步，神从来不越位，他不直接给你讲啊。在利未记里边有提到几次，就是凡近前来的外人一律致死，这个很严肃啊。所以基督徒在教会里边需要学习一样东西，就是顺服。 但是这也是最难学习的一样东西，对吧？这凭什么我听你的，对吧？但是不是凭什么，是因着他所设立的这个秩序，对吧？这个教会里边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之一叫做嫉妒纷争啊，就嫉妒就产生纷争，对吧？那么当上帝设立秩序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平等的，对吧？啊，你得听他的，为什么我听你的，对吧？但是秩序非常重要。比方说一个植物有叶儿、有花、有根、有根、有茎、有干、有枝，如果这时候的根对花说，凭什么你在上面叫人家称赞你，我就非得埋在臭泥里边叫人家都看不见，不行，我不愿意埋在下边，我要出来，那这个植物还能活吗？那么是不是上帝不公平呢？不是的。所以到了将来天堂里边的时候，是不是都平均了呢？不是。圣经说在天堂里边的时候，有人管十座城，有人管五座城，是吧？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所创造的、所命定的是多元的、丰富的、很多层次的，但是在这里面不会有嫉妒的。是什么消灭了嫉妒呢？对，就是当爱真正被实行出来的时候，嫉妒就没了，因为爱是不嫉妒。所以当爱在里面的时候，大的就服侍小的，当爱在里边的时候，小的就尊敬大的，因为你被服侍嘛，是吧？当没有了爱的时候，大的就欺负小的，小的就嫉妒大的，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只有在爱里面的时候，虽然是多元的，它就变成了和谐的。所以爸爸不会欺负他两个月的儿子，他两岁的儿子不会嫉妒他的爸爸说，凭什么你这是大人，我是小孩，因为大的服侍小的，小的尊敬大的，在爱里面就和谐了。所以在利未记里面，我们就看到神一直在有设立他的秩序，而在这个秩序里面，神不允许挑战这个秩序，因为只有在秩序里边，神的旨意美好才能够成就，这个秩序是不准挑战的。有人说权力导致腐败，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吗？权力导致腐败，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吗？其实不是的，是腐败污秽了、污染了权力。不是因为你给他权力，所以他才腐败，是因为他腐败了，所以不能给他权力，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不是权力的问题，是这个人的问题。专制导致腐败吗？不是，是腐败污秽了专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权力本身就像你金钱一样的，男人有钱就变坏，不是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坏的，你给他钱他就把坏使出来了，不是因为他有了钱以后他才坏，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坏的。所以钱本身是中性，它没有好坏的，权力本身是中性的，它没有好坏的，关键是看到它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头，什么用什么原则来使用它，对吧？神是绝对的权力，但是神永远不腐败的，对吗？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你不给他权利，不给他权利，这个世界就没法做了，秩序全乱了，是吧？我们就看西方国家民主社会，你看香港乱，对吧？如果继续这样乱下去，美国这个法国是吧？你继续乱下去，你看会什么结果？绝对的民主导致绝对的败坏，没办法，是吧？因为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导致腐败吗？人不好吗？人不好，你把权力分散了。是的，他没有一个独一的权力来统治下来。可是老百姓掌握了权力以后，老百姓就会好吗？不会好的。所以无论民主也好，无论专制也好，如果没有人不归正的话，没有敬畏，没有生命的改变，这个世界是没有盼望，什么制度都没有用，对吧？所以神设立制度，它的条件是生命，人必须敬畏上帝，按照他的旨意来做，在爱里面一切都变得美好。但是如果没有爱，没有真理，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人不愿意自我约束的时候，什么制度也没用。但是制度本身重不重要呢？当然重要，对吧？权力本身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对吧？因为这是一个意志力得以执行的保障，真理得以执行的保障，对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权力，那就国家的这个整个存在等没有用了，是吧？当然民主的最后它还是要有权力的，是吧？就像交通规则，它规定了你不给它权力，谁执行啊？是吧？你不能惩罚的这个没有惩罚的标准，谁执行啊？如果这个标准是多元化的，还有意义吗？是吧？它一定是专一的，一定是最高的，一定是从上往下执行，它必须要这样，这个秩序才能进行，对吧？所以这个神在侍奉这件事情上仍然是非常严格的来规定他的秩序，对吧？所以神大祭司、祭司、利未人、以色列人、外邦人，所以这个秩序神规定的非常严格，对吧？那么这一个秩序里边，在一开始神不强调爱的时候，神就强调顺服。你不懂吗？你必须服。但是在后来到了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子民的操练啊，操练什么东西呢？基本上就是操练顺服。但是以色列人就是不顺服，到最后不顺服怎么办啊？不顺服怎么办？一个字，哪个字啊？杀。没办法，60多万男人全部杀掉，可怕吗？你知道撒旦对人类输入的一个，尤其是在当今时代啊，一个最可怕的概念叫做造反有理，对吧？造反不顺服，就是当今文革在中国造成的一个最大可怕的东西，就是这个概念，造反有理，对吧？没办法，所以到了最后人人都造反的时候，你这个你还有法去治理？没法治理，对吧？所以这个神愿意杀吗？神绝对不愿意杀。为什么要杀？没办法，对吧？这个正常情况下，一个有道德的医生，他愿意给你动手术吗？不愿意，对吧？我们天生的器官那是对我们最好的，能治疗的时候保守治疗，尽量保守治疗，这是正常医生，除非他是个贪心，他为了赚你钱他给你开刀，对吧？不想开刀，但是没办法，有些时候必须开刀，因为你不开刀你会影响整个身体的死亡，所以必须把不可治疗的那个部分把它切掉。 所以我记得啊，我打孩子的时候，真的我打孩子，打到孩子的身上和打到自己上差不多的，对吧？这个我想没有一个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你打孩子的时候你很 enjoy， 对吧？这个对啊，没有这样的，是吧？所以上帝惩罚他子民的时候，那一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很多么伤痛啊，但是没有办法，人性的可悲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不信而不肯顺服。所以神设立了秩序，让人操练顺服。可是神规定了这些，以色列人做不到，我们今天能做到吗？好，那么在利未记的这五个大的 section 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一开始利未记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说好了出来以后，先说献祭的条例，什么意思？就表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第一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第一。所以为什么利未记一开始不是写道德啊，不是写宗教，而是写献祭啊，用七章经文来写献祭啊，就是神首先看重的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基础，然后其他才有意思。然后第二个就是祭司的就职典礼。那么在就职典礼时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一个关系的建立必须透过这帮人来做，就是神自己命定。你说岂有此理，我不透过你，我自己直接来，神说我不认。所以我们必须按照神所给我们规定的方式来跟他建立关系。这一点上我们都很清楚，对吧？你想移民来澳洲，澳洲移民局给你一个移民法，告诉你你按照这个手续来做，你说我不，我非得按照我自己的方法，行吗？那个我们都知道不行，对吧？所以人在信主这个问题上常常问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我非要信耶稣才能上天堂，我做个好人就不能上天堂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非得符合你的分数我才能移民，我自己设个分数不行吗？不行就是不行，是吧？所以神献祭告诉你，献祭的规则必须按照祭司这个系统来进行。然后对神子民的要求，两方面的要求啊，一开始写洁净，洁净，神要叫以色列人有一个规定，就是分别为圣的概念。所以什么叫神的子民呢？就是从世俗里边，从罪恶里边，从人的道路里边，从跟随撒旦的群体里头，你分别出来了。所以旧约就用洁净的动物和不洁净的动物来预表属世的和属上帝的。其实动物有什么洁净和不洁净？它是一个预表。洁净与不洁净是一个所属关系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比属世的人更洁净吗？不是。但是神拣选了，所属关系不一样，追求方向不一样了，神的怜悯使我们成为分别为圣的那一群。那么那个时候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区别，用洁净的动物和不洁净的动物来代表。但是后来呢，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去过以色列的我们大概都有一个概念啊，我们走的第一程路就是沙伦之路。沙伦之路就是从约帕到这个该撒利亚的那条路啊，那么那条路就是彼得当年被哥尼流家的这个勤务兵请去给外邦人传福音走的那条路。就在约帕那个地方，神给 降下那个大布啊，给彼得看见洁净的动物和不洁净的动物，神已经把这个界限拿掉了。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同归一例啊。那么到了今天呢，我们已经不再是以血统、以民族来做标志了，而是以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啊，这个就是洁净的条例，它分别为圣出来的啊。所以用肉体的洁净啊，比方说什么东西可吃，什么的不可吃，什么的怎么洁净，大麻风怎么怎么回事啊，这些东西呢来预表我们属灵的洁净。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神行的记录的啊，在记录的圣经里边，不是说这个约翰福音里边说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一个水变酒的神迹，对吧？我是说马太福音里边所记载的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什么神迹？抢答啊啊，水变酒，这个啊，哎，就是长大麻风的得洁净，长大麻风得洁净，那就是表示说神来了，要使我们这个要得洁净啊。那么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耶稣用了一个动作，马太福音第八章里边记得，耶稣就伸手摸他。那么我们知道麻风病是传染的，对吧？所以耶稣伸手摸他表示什么意思呢？当然表示怜悯，表示爱他，对吧？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表示当病和一个无病的相接触的时候，到底他传染你，还是你传染他，还是你洁净他，这里边就产生了一个能力的问题。我们一般的人接触麻风病，麻风病传染我了，表示我比他弱，对吧？麻风病他会侵犯我，我抵抗不了他，对吧？这个就传染过来了嘛，对吧？那么世界上的人，我们的生命有限，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一跟罪恶接触，罪恶就进到我里边来，我可是抵抗不了他的。但是耶稣摸麻风病人，耶稣不会得到麻风病，他反而把麻风病治好了，表示他的力量胜过罪恶的力量，胜过病的力量。所以他一跟你接触的时候，不是你污染他，是他洁净你，这是一个能力的见证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旧约的时候这没来啊，他们有很多处理。那么旧约的时候处理麻风病的方法怎么办呢？就是隔离，哎，隔离，没有别的办法，是吧？那时候因为救赎还没有来，所以耶稣一来了以后不必隔离了，他一摸你就好了，是表示他的生命的能力进到你的里面，你就会胜过，你就会洁净啊，只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就了解啊，在旧约时代神写这些，这个利未记里面写这些信息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啊。然后呢就从赎罪日16章里边重点记载的是赎罪日啊，就是以色列人祝棚节现在正在准备了啊，以色列准备进入赎罪日了啊，今年赎罪日好像10月14号啊，现在再过几天他们就开始吹缴节，然后就赎罪日，然后进入祝棚节了啊。今年我去的时候正好他们所有节期都完了啊，所以这个可能机票也比较便宜，旅馆也比较便宜啊。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常常我就要求赎罪日那天去，其实是很不应该的，因为那一天你什么都看不见啊，所有犹太人全部下班全部关掉，那天你很可怜的在耶路撒冷，是吧？所以我们知道是那天，但是不能在那天那个前后去。祝棚节的时候也很麻烦啊，很多地方都不开门，是吧？所以现在我们就选择节期结束了以后再去，是吧？如果以后大家有自助游的可以去啊，这个时候可以，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开放家庭的啊，你到他家里边去过节，他欢迎的，但是你必须按照他的规矩来进行。 啊。最后呢，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七章就是关于一些宗教方面的条例，包括节期啊，包括这个从这里带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规定啊，包括着蒙福和咒诅的这个未来的人生的道路的预言啊，就是在利未记的最后。那么这一些工作都与利未这个支派他们的工作相关系啊，所以叫做中文后来的翻译本啊，就是翻译成这个其实是一本的时候啊，就把它翻译成利未记了啊。好，那么这个呢，我们介绍一下以后呢，我们就上次没讲完的这个关于圣殿会幕啊，我们就拿几张图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会幕的结构呢，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相当熟悉了，是吧？那么在这个呢，就跟我们在以色列看到的那个很像啊，它这个祭坛和洗濯盆都是在中间的。这是那个会幕那个正门啊，进来以后，我们曾经讲过，这像一个十字架，你看吗？啊，像一个十字架。那么这个呢是院子，啊，这一块是院子里面，院子里边主要两件东西啊，一个就是这个祭坛，啊，烧祭物的祭坛，它是铜的，啊，里边是皂荚木，啊，外边是铜，把它包起来。然后上面有网子啊，然后这上面的柴一定要不断的这个火不断的烧啊，里边上面的火是不能灭的啊，那就是表示神的工作，生命拯救的工作从来不会间断的啊。火表示重生啊，火表示救我死掉，心我归给上帝这个过程啊。那么然后是洗濯盆表示洁净啊，所以献祭了然后就洁净了，然后就进到神的面前，神的一进到这个会幕里边去，这个圣所和至圣所里边去的时候，那就表示进到神的同在的地方去了，对吧？所以外院是表示外邦人，表示外人啊，所以进到神的同在第一个范围里边是表示进入到侍奉的这个环节里边去了。那么侍奉的第一步是洁净，是归给神，赎罪祭翻祭要在这里先献祭。刚才我们讲到利未记的一开始就是献祭，献祭表示先与神恢复关系，把中间的罪除掉，把罪除掉，先献赎罪祭，下边才能进行，是吧？然后洁净了，然后进到神的同在里边去。进到神的同在里边去，两件事情啊，陈设饼的桌子和金灯台，表示生命和见证，表示恩赐和感恩啊。食物表示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把食物放在这里敬拜上帝，表示我们对于他对我们赏赐的感恩啊。所以灯台表示发光燃烧，是表示我们的生命和见证。然后继续往里走的时候，就进入到金香坛。金香坛代表祭司圣徒的祷告，它正对着施恩座，正对着这个约柜。那么这个祭坛上的火是不可以用人来点的，这个祭坛上的火是从香坛上的火拿过来点这里的火的。那么香坛上的火是也不可以用人点的，是神自己燃烧的，表示侍奉的开始不可以用人的热情来开始，而是用圣灵，用神的灵来开始的。然后这个幔子表示那个时候在地上的会幕还存在的时候，包括圣殿还存在的时候，人的祷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有拦阻的，所以 希伯来书里边说，那时通向至圣所的路尚未显明，还没打开呢，对吧？所以一切人的工作到此结束，进不去了，对吧？然后幔子的后面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施恩座，就是这个约柜。约柜上边有施恩座，施恩座其实是不存在的，是个空的位置，在那只是一个空的，是表示神的灵的同在，用信心相信那里有施恩座。那么我学一点希伯来语，我才知道原来施恩座，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受到了后来翻译的影响，把它称为施恩座了。其实施恩座的原文的意思是赦罪座，是赦免罪恶的座，所以这个神对人最大的恩典就是恩免了人的罪，所以也可以叫做施恩座，是吧？但是施恩座的它原意是赦罪座，也就是说你在这里献了祭了，你来到他面前了，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赦免了你的罪，因为只有罪被赦免，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建立。那个时候在这里献的牛羊的血是不能赎罪的，所以人来不到施恩座，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赎罪的工作还没完成，只是一个预表，所以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阻隔的，进不去的。只有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的那一刻，这个幔子撕开了，是吧？那么我们知道幔子上绣的是基路伯，这个约柜上面两个基路伯，咱们讲过基路伯是保卫的天使啊，所以从一开始亚当犯罪以后，人要回到生命树那里去，不行，由基路伯把守。所以有罪的人，动物还不能洁净人的罪的时候，不能来到，直接来到施恩座，那么基路伯把守啊，代表天使把守这个通向生命的这个路，还没有。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时候，幔子打开了，所以我们通向至圣所的路就成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赏赐给一切信耶稣的人，这个不得了，对吧？那么这个幔子的后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带着血进去，那是神给以色列人的特赦，这是利未记第十六章里边所记录的，就是赎罪日的那天要发生的事。那么赎罪日那天，我们讲到不是，其实中文翻译成赎罪日，其实应该翻译成是赎回日 ，Day of Atonement， 啊 ，Day of Atonement 是赎回日，赎回的是谁呀？是人啊，不是罪啊，啊，是赎人啊，对吧？是把人赎回来。当然，人从哪里赎回来啊？在被定罪的地位上把人赎回来。所以赎罪日应该是赎人日，不是赎罪日，是把人从罪里边赎回来的日子 ，Day of Atonement， 对吧？这个我们说赎回日。预表的是基督再来，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日子是预表着基督再来，那所以这一日也就是说祝棚节是表示我们进入永生，与神永远同在，那个庆典啊，那个是祝棚节。那么两个节期已经预表的已经应验了，一个就是月节啊，这个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这个已经应验了。五旬节表示初熟啊，耶路撒冷的教会诞生，圣灵降临，那已经应验了。但是这个祝棚节赎罪日还没有啊，这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应验。 啊，所以中间已经两千年了，那么这个是外邦人得救的时候，福音传向地极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整个这个会幕啊要代表的意思。那么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祭司啊他所穿的衣服。谢谢，就放地下吧，因为它有的时候它很滑，这个东西没关系，就这样放了好了。好，谢谢。那么这个是大祭司所穿的服装啊，在这个出埃及记里边呢，就非常详细的记录了这个大祭司所穿的衣服啊。那么在记录的过程，首先呢，先说这个以弗德啊，就是这个啊，这个以弗德是一个看上去是一个像一个背心啊，那么它是金色线、朱红色线、蓝色线、紫色线，然后把它织成的两片啊，前面一片，后边一片，然后呢，上边用绳子把它绑起来，这个旁边用绳子把它绑起来。那么你看这个颜色啊，那么在这我们知道，金表示尊贵和炼净的意思，金色线啊，朱红色线表示流血的意思。所以这个当时为什么这个喇合神这个以色列人说，你把一个朱红色线绑在窗户上，我们看见这个朱红色线，我们就不伤害这个房间里面的人。那朱红色线就跟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把那个血涂在门框上是一个意义，表示血来保护，血来洁净的意思啊，那是血的记号，朱红色线啊。然后呢是紫色线啊，紫色线是表示王权啊，上帝的权柄，这一切没有权柄没有用的，这神的权柄啊。那么然后呢是蓝色的线，蓝色的线是表示属天的啊，表示属神的。所以这一切在一起织出来一个以弗德，是表示祭司身份的象征啊，祭司身份的象征。然后就有一个胸牌和肩牌，肩上的牌，然后这些呢都用绳子把它绑起来，这绳子所用的线和这个胸牌所用的线和以弗德所用的线是一样的，是表示这四件事情啊，一个是尊贵的炼净的是金，一个是朱红是表示血来洁净过的啊，第三个是紫的是表示上帝的权柄所命定的，最后一个蓝的是表示属天的啊。然后这个胸牌上面有十二块石头刻着以色列的名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肩头上有十二块石头，六块，表示祭司要心中装的神的子民，肩上担着神的子民的使命，是吧？那么这一个胸牌呢，其实它是一块长的布，中间是个正方形的，这个，然后他把下边这块折上去，啊，这个下边要折上去，然后这里有个洞，这里有洞，这里有洞，这里有洞，把它穿起来，所以这个胸牌呢就变成了一个兜，啊，其实它是一个长的布，然后折上来，然后穿上洞， 然后绳把它穿了，这里边就变成一个兜子，兜子里边装了两样东西，叫做乌灵和土明。乌灵和土明是表示是与非的意思，就是判断的乌灵和土明。所以表示说祭司要怀揣着以色列人，要肩上扛着以色列人干什么呢？要叫他们根据上帝的旨意告诉以色列人什么叫对，什么叫错。这是祭司的工作。然后他的头上要戴着冠冕，上边是一个白颜色的细麻布做的一个帽子。表示细麻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彻底的悔改。凡是麻布披麻蒙灰表示彻底的悔改，细麻布表示细细的悔改，所有的罪所有的都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啊。所以祭司的身上穿的都是细麻的衣服，是表示他要为百姓为自己悔改。然后上面一个金圈，归耶和华为圣，表示祭司的头思想要归耶和华为圣啊。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一种人，他不是祭司，但是他可以在圣殿里边服侍的，这一批人叫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在头发上要有一个标志，表示他分别为圣的头，表示我们的思想要被神所得着，因为思想是指挥部嘛，是吧？然后是他的外袍是蓝颜色的，表示属神的属天的，这个整个祭司的侍奉是属天的啊，这个蓝颜色的。然后他的内袍是白颜色的，所以这个蓝颜色在外头，你看吗？这个内袍是在里面的，是白的，表示他要洁净，分别为圣，是要圣洁的。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内袍，是不是还有一个内衣是看不见的，它里边有个裤子穿在里头的，这个看不见啊，在里面的那个是杂色的。杂色表示什么意思？所以我常常想神的恩典啊，如果他的所有的内袍全是白的那就完了，可是神就是这么怜悯，他的内衣啊里边的意思是杂色的，没说什么杂色，只是说杂色的，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人本质上是不洁净，任何一个祭司他的思想他的内心其实是不洁净。那么侍奉的时候要穿上这个白的，要穿上这个蓝的，那么这些就把那个杂色的给遮盖遮掩了。侍奉是洁净的，可是人是不洁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洁净。如果里边都是白的，那大家都不要侍奉了，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完美的。但是神的工作把它包裹起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叫做披戴耶稣基督，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圣洁穿上去，所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他要遮盖我们的羞耻，就这个意思。所以在中文这个义这个字就变成了羊盖在我身上，是吧？他遮盖我，是吧？所以这是祭司的服装在外面所代表我们的意思啊。没有写鞋子，不知道他们是光着脚还是，有些时候圣经里边就是说这些侍奉的人他们要把鞋脱了，到了圣殿，到了进至圣所的时候是光着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有一个腰带，其实这个腰带呢我觉得他画的不对，腰带是金的，是一个金织的腰带啊，这个那就是表示竖起你的腰来啊，用尊贵啊来把你竖起来，就是这个祭司的服装就这样。还有一些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啊，今天我们就把这些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就对于利未记啊，对于侍奉，对于那么下次呢，我们回来，我们对于利未记几件重点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啊，比方说祭司的就职典礼啊，啊，这个赎罪日的规定啊，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就是这个第八章、第九章啊，然后第十六章，那么大家回去看一下。
底下还有穗子。
啊，铃铛和穗子。在这里啊，铃铛其实是大祭司才有铃铛的啊，他要进至圣所的时候，他的铃铛要叮铃咣啷响，这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表示他的叮铃咣啷响，表示他还活着，要不然的话就击杀了。另外呢，就是这个衣服上啊，他们在衣服上有穗子啊，这穗子表示律法，所以他们一低头的时候就看到自己是律法之子，对吧？他们是受律法的约束，不断的提醒，啊，这个意思。好，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要停了啊，要不然太晚了。那么，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在神面前做上祷告的回应。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每次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体会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主啊，也是我们看到你的尊荣和你的圣洁。主啊，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不配，然而你正是在我们软弱不配的人身上显出了你的大能，显出了你的慈爱，也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人只有回到你的面前，正如一根树枝必须连在树上一样，才是我们生命的基础和保障。主啊，我们在学习这些经文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长存悔改和感恩的心，使我们因着信与你连接，得蒙你在施恩的宝座那里来赦免我们的过犯，使我们可以与你恢复关系，并且从今时直到永远。主啊，一切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姊妹，愿你使我们在你面前都能丰丰满满的得着，愿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